希望来读一点圣经，腓立比书。第四章，第十节，我们读到十四节，十节到十四节。
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，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
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了。前面我们读的时候，我说到应当一无挂虑，凡事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，我们和神中间的关系，算是我们交通了。今天我们读到这里，是保罗说到他和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中间的这个关系。第十节他说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原文不是靠主，原文是我在主的大大的喜乐的里面，在这个喜乐里面，保罗没有离开这个喜乐，天天都在这个喜乐里面。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学的一个功课，就是你今天你喜不喜乐，各种的环境里，或者你家庭的环境，你工作的环境，你学习的环境，你有没有喜乐，好不好？常常我们没有喜乐，因为我们常常和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自己的想法，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想法，丈夫有这个看法，妻子有那个看法，好不好？都不是主的看法，都是我个人的看法。父母和儿女之间也有不同的看法，如果是这种，你就没有喜乐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必须有喜乐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，他说我在主大大的喜乐里面，底下就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这里有一个，就是腓立比教会，腓立比的基督徒和保罗的关系，他们是思念保罗，好不好？思念，那就是想到他。为什么他们要想到他？我想有两处圣经我们要读一下。刚刚我们上 三个钟头我们读了，我们现在也要读一下。第一个题目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节读到十五节，
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
好了，这里说到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。保罗和腓立比弟兄姊妹之间是教会的关系，看到没有？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去建立的，所以保罗和腓立比教会、腓立比的基督徒都是在一个教会里面。但是教会是什么？是神的家。所以教会是神的家，那腓立比弟兄姊妹会不会思念保罗啊？当然会了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一个家嘛。保罗也会思念他们啊，好不好？也会想念他们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为别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为那个有病的弟兄姊妹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我们都在这个家里面，我们都在这个家里面，教会。今天非常奇妙的就是神把教会摆在这个地上，神在把教会摆在地上的目的就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好，那么教会摆在地上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好吧？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节，我们读到十八节。
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脱离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
好了，这里世上翻译成世上，原文都是世界，好不好？教会是生活在世界的里面，所以主耶稣向父祷告，不叫我们离开世界，好不好？今天教会就是摆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受世界的影响。因为在教会里面，刚刚我们讲那就是神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人来看，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家的关系，但是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在教会里面，这就是家，你必须看见这就是家。所以我们要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不但只为他们祷告，你还得关心他们。 今天我们读了一处圣经，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。第四节，
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不要顾别人的事。
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每一个人不能不要只顾自己的事，也要怎么样顾别人的事。所以今天我们听见宋姊妹那个见证，那天我都不相信，我都不知道，我以为911已经把他接走了，所以那天下午的聚会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我宋姊妹住医院了。那知道我们聚会完了，他还没有去，911还没有去接他，是谁把他送到医院去？弟兄姊妹把他送去了，你看没有？那人就看见了教会的工作了，这就是教会，不但要顾自己的事，还要顾别人的事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只顾自己的事，不顾别人的事，顾别人的事做什么？哪些事情你要顾别人的事？第一个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为我们的聚会祷告，为每个弟兄姊妹祷告，为有病的人祷告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你要顾别人的事。如果他有困难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得帮助他，你得帮助他。这个就是不但要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如果是这样做，神就一定会祝福你，给你恩典，因为这是教会。教会是神的家，教会现在在地上就是要为主做见证。这个我们又来读一书圣经，约翰福音十五章，26节读到27节。
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贵事来，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
你们也要做见证。26节是圣灵要来为主耶稣做见证，27节是你们，就是基督徒，就是教会，也要为主做见证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我们每天有个人的生活，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你是基督徒，你要活在教会的里面。不是说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才叫活在教会里面，你乃是基督徒，祷告祈求感谢，好不好？就把你和弟兄姊妹连在一起了，连在一起了。好，我们再读腓立比书的第四章，第10节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试验我的心如今又发生，那个我的心，那个心字是没有的，就是腓立比人思念保罗又发生，那就是圣灵带领的，他们要思念保罗，就像那个今天宋姊妹的见证。我们以为打911已经把他接走了，好不好？但是弟兄怎么就思念他，看到没有？ 打电话给他，啊，你还没有去啊，那弟兄姊妹就去了，好不好？今天圣灵一定在我们中间工作，好不好？一定。而且神也听我们的祷告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因为有困难没有和我们交通，我们不知道。你看这个瑞珠姊妹有几个月没有来聚会了，现在她的信来了，我们才知道她回台湾去换关节去了，好不好？他的关节不能走路了，现在把关节已经换了，他就说很对不起，我走了几个月都没有跟你们讲，我以为因为他的儿子在美国，我以为他到美国去看儿子去了，那知道他是回台湾去做关节手术了，现在做完了，再过一段他就要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经常思念别人，我们也想到别人，别人也思念我。你看当初保罗就是这样，腓立比教会他们就思念保罗，如今思念他的心又发生。第十节，你们向来就思念我，只是没得机会。什么叫没得机会？现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保罗是在罗马，是一个囚犯，还关在那里的。保罗不可能来看腓立比人，腓立比教会思念他的时候，有机会就是什么？有弟兄去罗马，好不好？去看望保罗。把保罗带要用的东西给他送去，好不好？但是现在没有机会，就是没有人去，好不好？但是他们思念他。十一节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保罗是主拣选的一个使徒，他在任何一个情况下他都会相信主与他同在，主会看顾他，因此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他都知足了。所以十二节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保罗学会了“卑贱”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谦卑，学会了随时谦卑，在弟兄姊妹的面前谦卑，在神的面前谦卑。这是卑贱两个字，原文就是谦卑。丰富这个意思就是有余，有余，有剩余的。饱足这个意思就是我能够吃饱，原文就是能够吃饱。饥饿的意思原文就是没有食物吃，但是他并不因为饥饿他就远离主了，没有。有余这个字跟丰富是同一个字，表示食物很丰富。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，保罗的秘诀就是靠那个加力量给他的主，不管什么情况主都与他同在，主都要看顾他。 这是保罗的经历。十三节，我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行。随时随在，原文的意思，在所有一切的事情上，主都会加给我力量，我都有能力。这个是保罗的经历，也应该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。随时随地，不管什么情况，主不会离开你。不管什么情况，你都是在教会里面。有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关系，弟兄姊妹不能够聚会了，弟兄姊妹不能够聚会，不允许你聚会，怎么办？好了，那么你里面有圣灵的带领，你会主动去看望弟兄姊妹的。我来说一个见证，这个是在大陆，有一段时间我们不许聚会，停止聚会，但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之间靠什么来来往呢？要不要去看望他们呢？圣灵会带领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有一个弟兄，他要去看望一个带领他们的弟兄，那个弟兄是倪弟兄派到他们那里去的。但是这个弟兄是现在被看，被什么？就是他住的地方是被看守了。平常去看他，白天去，别人就要问你进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看谁，那要把你问清楚的。所以现在这个弟兄去看他，就是半夜去看他，你懂了吧？门口就没有人守门了，所以进去以后他就悄悄去敲他的门，只敲了几下，他们就说好了，大概只敲三下或者几下，那就代表弟兄姊妹去了。那个时候通电话也通，没有什么电话通的，也没有什么手机。结果他们就一开门了，他就把给他们买的东西就交给他，把奉献的钱也交给他，就赶快走了，不说话了。这个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这里面有一个爱，圣灵的工作，好吧？在不允许你弟兄姊妹聚会的情况下，不许基督徒和基督徒来往的情况下，弟兄姊妹还在神的保守下。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被关起来了，天使把他救出来以后，他最后是到玛利亚家里去，晚上那里还有人为他在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，就是神把教会摆在这个地上，要来为主做见证。教会受到各种的环境的逼迫患难，但是神都一定会保守，好吧？一定会保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是里面圣灵的带领。当然今天我们在加拿大这个地方就比较自由，就 没有很多不许你聚会的限制，但是我们也会受各种环境的影响啊，比方这个瘟疫一流行，这个地方不允许我们聚会了，到哪里去聚会啊？有的人就主张我们到网上去聚会，博饼聚会在哪里博饼啊？网上去博饼，你看这条路能够走吗？看来这条路还不能够在网上，完全在网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主的恩典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白饼聚会一次都没有停，不过我们分到几个家里去了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都在一起啊，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，这个见证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的白饼聚会一次都没有停，所有的教会都停了，在教温哥华，但是我们一次都没有停，这是主的恩典，这就是为主做见证。这个见证，弟兄姊妹，到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见主面，好不好？也许主有一天回来，我们都提到半空与主见面，主就要问你了，你停止聚会没有？那你要在主面前交代了。马太福音22章有一个主耶稣说的一个比方，我们可以读读22章。41节读到14节。
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那人无言可答，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，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
这一段是说到进来做客的都是基督徒，都是被选的多，看到没有？选上的少，被招的多，都是基督徒。但是这个基督徒没有礼服。什么叫做礼服？因为他来参加婚宴的筵席，没有穿礼服。什么叫做礼服？好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启示录19章。第7节读到第8节，
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说到第7节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。羔羊是主耶稣啊，婚聚就是主耶稣要来做王，天国的王，要管理这个时候，就是千年国度的开始，也就是刚刚马太福音22章主来看宾客里头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。礼服代表什么？这里是说光明洁白的什么细麻衣，千万不要弄错了哈，不是真正要你去买一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来穿起，不是的。所以是这个启示录19章马上就讲，光明洁白细麻衣是什么？圣徒所行的什么义？好行为啊！圣经里头用好行为来代表我们的衣服。行为都在外面嘛，就是代表衣服。 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说到衣服是指我们的行为来讲，有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见主面的时候，就看你有没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就是你有没有好行为。刚刚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个人是没有礼服，就是没有好行为，好不好？他是一个基督徒啊，但是他没有好行为，他没有照着主的话去做，没有听圣灵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保罗在这里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能够除卑贱、除丰富、除饱足、除饥饿、除有余、除缺乏，这个都是好行为。好行为，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今天在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看见就是腓立比书在这里告诉我们，靠着他交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。今天我们不能离开主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在主面前交账。你见他面的时候，主就要问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为什么那一天不去聚会啊？为什么那一段时候你不聚会啊？为什么要到网上去博饼啊？你怎么交代啊？好不好？你说人家都是这样做，主耶稣就告诉你，那我就看见有人不是这样做，人家就是要聚会，不停止聚会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不要停止聚会，也说到要把饼，七日的第一日要把饼。如果你没有这样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你要在主面前交代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是把所有主的话带给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今天还有一个弟兄发了一个邮件给我，他说他的邮件能够把我们每一次我们讲的东西都能够查到，而且能够听到。我说你是通过什么路线呢？他不是从电脑这些，他是说，好像有一个网站，国内的一个什么网站。把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摆上去了，我都不认识。他来问我，他讲弟兄，你是不是要他们摆进去啊？他说另外还有一个网站是收费的，你要看讲技术的东西要先交钱，我就给你看。那问我收没收钱，我说我不知道。他就说这他们就摆上去了。当然这个网站我还要问问有的弟兄姊妹，我都弄不清楚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做的。这个是深圳的一个弟兄，他有的时候在问问题，我才知道。他最近就说国内有好些网站是把我们的东西全部摆上去了，而且有的网站要收费的，你要听哪一段？哇，他说现在还在问《生命记》，好像哪一章，那几节到几节怎么解释？你要问清楚，你要去查到了，要不要查？要查可以，那么你就要交钱，好不好？你向那个网站交钱啊？还有这种情况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好不好？这是求主怜悯，好不好？好， 那么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，就看见这是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他们的这个关系。腓立比教会常常思念保罗，因为这个思念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我们教会是神的家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彼此在主的面前，不但要顾自己的事，还要顾什么别人的事情，这个很重要，好吧？好，感谢主。我想今天我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。
请问一下啊，顺服在地上掌权者，他们的一个所谓法律或是命令啊，那这个在圣经给我们的一个教导的时候，我们怎样去做一个判断？因为这牵涉到我们的行为嘛，对吧？那所以说，照刚刚讲说，光明洁白细麻衣，它本身就是一个信徒所行的义。就是好行为啊，可是，在马太福音那边讲到，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少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啊，怎样去做一个有属灵智慧的判断，是不是能请讲弟兄您再帮我们分析，清楚一点？
好，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行为，那么我还读一点圣经吧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。第六章，我们请来读二十二节，先读二十二到二十三节，好吧？
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你的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，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呢？
好了，这里说到我们基督徒。我们里面有一个灯，当然我们相信这个灯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圣灵是光照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甚至于每一件遇到的事情，你都必须顺从圣灵的带领，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。我们个人有个人的看法，就是包括我们要说一句话，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，我这句话是不是圣灵要我讲的，还是我自己要讲的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话是表白我自己，抬高我自己，但是这个不是神要我做的，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里面的光，弟兄姊妹，你里面有没有光？如果你里面的光有光了，光照你了，你顺服这个光，你就有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是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，圣灵在指教我的时候， 我有没有顺服。加拉太书第五章所圣灵第七节第六节七节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肉体和圣灵相争。那么这里一个相争，你是顺从你的肉体呢，还是顺从圣灵？所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主要问我们，就是你今天你顺没有顺服圣灵？就是今天。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晚上到主面前祷告的时候，首先要认一个罪，就是我今天有没有顺从圣灵。如果没有顺从圣灵，先认罪。因为有一天见主面，主问你，2022年10月2号，你没有顺从圣灵，你没有认罪吗？你跟说，主啊，我10月2号晚上睡觉的时候先认了罪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所以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见主面的时候，你每一天都认罪了，你的罪就赦免了，主就不会再问你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小心。好，你说。
那所谓的顺服圣灵的那个带领，它是凭的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呢，还是就是说会有神的话来做一个凭据？
好，圣灵的带领，我你请你来读一处圣经吧，《约翰福音》14章26节。
14章26。
哎。
但百会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来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圣灵指教我们的时候，如果你不顺从，圣灵会让你想起主耶稣说的话，好不好？一个是圣灵的指教，圣灵指教有的时候是平安不平安，你都不平安了，那一定圣灵是不要你说这句话了，不平安了，圣灵不要你说这件事了。第一个平安不平安，第二个，圣灵会把主耶稣的话提醒你，为什么不平安？圣灵会提醒你。这个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身上应该都有的啊，都有的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想我们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。我看到菲律宾书还有一次，下一次还交通一次，就结束了。